这个课程是个人布道。这里这个个人传福音呢，我们把它定位呢，什么叫个人传福音？就是直接带领人归主，意思就是说你是第一线，也可以说是，如果从生产来讲呢，因为保罗说传福音好像生产之苦啊，这个带人信主呢，这个个人的工作就是助产士啊，你不能使人怀胎，但是当他已经成熟愿意信主的时候，你带他接受主的救恩，让基督耶稣成形在他的心里。所以带领人归主，个人带领人归主，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但是也是最难的啊，最简单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因为这是一切福音工作的开始，最简单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办法传福音，因为基本上当我们信主以后就该传福音，那怎么传法我们慢慢教导弟兄姊妹们可以做啊。最难呢，为什么最难？因为你不一定有果效，这两件事情不同哈，去传跟有果效不一样，有果效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呢像信差一样啊，我们呢是传递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但是圣灵的工作使人能够得救，绝不是你我的工作，不是因为你很有技巧啊，你可以说你很会接生，但是你不是因为你会接生人家就生孩子了，没有孩子怎么样也生不下来，那是你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能代替，难就难在这里啊。有些人你看他传福音很有果效，为什么？因为他对圣灵敏感，他知道这个人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信主了啊，应该已经接受了，就是带他信主。所以这个关键呢，是在于我们不断的揣摩，而且在信心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再说一遍，传福音跟传福音有果效是两件事情啊，而且果效这个方面呢也很难判断，有功劳不一定有果效，果效是说真正 fruit 成熟结果了，这个人真正是从此以后清楚得救，做了基督徒信主了，这个是我说的果效啊。但是果效广义的来讲，也包括我们个人在传福音的步骤过程呢，一个带领人往前走一步的那个影响因素。所以以后我会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如果有时间我会补充，有一个 scale， 零到十的 scale 啊，这个呢其实是反过来，从 -10 到 0 啊， -10 到 0 呢就是说离主很远很远，反对神甚至抵挡神的，到怎么样一步步把他引进来，到最后哎，到那个 time zero 的时候他信主了啊。那这个呢有一个 scale 的，我可以查出来给大家看啊，带出来给大家看。那这个东西呢以后人家发展信主不是光是他觉知就完了，所以呢又从零到十，那个零到十呢就是他从得救以后长进了，一步步进步到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到某一个阶段他又变成能够传福音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什么叫传福音的一个看法啊，个人福音个人布道工作。那么有些人呢把人从负十带到零也叫做传福音，其实我就是说了，他一步一步把人带领人更趋向信主的路程，所以这也是传福音的工作一部分。那这个呢圣经上的话，有人撒种，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啊，叫撒。但是神叫人得救，叫撒种和收割人一同快乐啊。这个这人撒种，那人收割。保罗也说，我浇灌了，亚波罗栽种了，我浇灌了，只有神叫他生长啊。所以这些事情是整体工作一部分，但是呢，绝对不能缺少。我们用打球来讲，踢足球来讲，叫临门一脚啊。很多人呢在打边鼓，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他在门口晃晃进进又晃晃悠悠，好像要进来又不进来，到最后机会错失。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的思想上要明白，个人传福音绝对不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事情。有几方面要了解啊，有些人了解呢就是救恩是神的事情，所以因为我们刚才说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既然是神的工作，那我们不需要操心。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因为圣经里明明讲我们要这个大福音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我们人人有责啊，我们要做门徒，这个传福音给人啊，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施浸，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名下。所以这个传福音是人人有责的事情，不是说因为这是神的拣选我们就不需要做的。 那会不会拣选错误？拣选之后我们不小心把福音传给他，神其实没有拣选他的、啊、会不会他糊里糊涂得救？神本来没有叫他得救呢？你根本不要担心这事情，因为这就是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奥妙啊。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呢就认为说是我们传福音，这个那我的话的原因就是，会不会有人传福音，把人越推越远了，越推越远也可能，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啊。但是越推越远是不是并非神的旨意？那我们不去分析它啊。也许呢，你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个人的见证也有关系。如果我们见证不好，使人半跌。可能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改变他的印象，他慢慢的不再看你的软弱，而愿意信主，再回到神，再回到主的道路上面。所以你不要想太多这些问题。在传福音的人来讲，应该暂时抛弃预见论。我这话呢讲的时候是在课堂上这样讲啊，在传福音的人绝对不要去相信预见论，在传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是相信神已经拣选他或者没有拣选他，而你传福音说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说、哦、或者神没有拣选他，那你就不传了，这个不对的。你宁可证明你的错误，不要证明神弄错了、啊、那不要紧，你传福音他不得救那没有关系、啊、那是你已经尽了你责任。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光是这句话足够激励我们向所有人，普天下所有人都传福音。我们的困难是思想上限制我们，因为看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就认为他没有预备好。那在一个会传福音或者经常传福音下，没有什么预备不预备好啊。因为耶稣也说，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啊，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很多时候门徒们的看法不是的，你们说离收割还有三个月，还有四个月，耶稣说不是的，现在就是，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你不知道怎么样收割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暂时不要去想他会不会得救，传就是了啊。等到，所以呢，还有一句话，保罗也讲，这个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啊，我只是撒种而已，你应该想到他会信主。今天我有机会跟他传福音，这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那么到什么地步，今天有多少时间把他带到什么地步，所以每一次都要想到有一个机会让他能表示信主的愿望啊。当然有些时候太早啊，当然有些时候呢错过机会，这是我们经验上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啊。所以我说传福音是最难又是最容易的工作。容易呢，因为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耶稣基督是谁讲给人听，找机会讲给人听，你已经传了福音。但是他是不是能接受，这个要你明白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课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在课堂上讲解，尽量讲解，但是呢这个广说不练是不行的啊，一定要去传福音，亲自向人传福音啊。那我再问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带领人信主过？一个也好两个也好，很好，有差不多 20%， 证明说你已经在这个传福音的路上有一些兴趣。有多少人传过福音但是没有人信主的？传过我讲了他不信，有没有？已经有人带人信主的不要去管他了，已经去过了。在你没有举这第一次手以前，这之后我再问你，向人传过福音但他没有信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说你已经带人信过主了，那个 不得救没有信主就不算了。有没有人？我试了10次20次30次，也许不是一个人，也许好多人，但是都没有得救，一个都没有得救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得救的
啊，此前我是举手，是带领过人信主
啊，那就行了，那就行了，有人得救就行了啊。我说的话意思呢，你看打棒球打局里，对不对？每一次打局里去打的时候都不去想他啊，哎，一个安打出去打到了很好，那几个 strike 几个 ball 都没有关系，几个好球几个坏球都不要紧，打出去就好了。所以呢，很多的人在这里，如果我做的问的问题问得清楚，大家回答清楚，就是说你多传福音都有人信主，除非你一个都没有传过。当你没有人传的时候，当然就没有人信主。所以你不要怕，你一个都没有向人传过福音，杰明有没有？
我第一次就举手了
啊，没有。我说有人信主的啊，还有多少人？我再问一次，有多少人传了福音却从来没有人信主的，有没有？啊，证明我是说你多传一点人信主， 不要问自己打击力是多少，反正你上场该打就打，你不要问，就传就是了，所以另外一方面呢，传福音说当存着这个撒种，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讲，传福音你只管传，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一定到的时候就收成，所以我希望这门课呢，给那些从来没有传过福音的人一些勇气，一些基本的这个认识，好叫你放心去传福音。所以呢，这个是课程的目的，是希望全教会推动人带领人信主。那么这里呢，我就说了，算学分的话呢，这是三个学分，怎么算呢？两个学分你在课堂里面得着的，你在这上课，上完课就有学分啊，或者是有 certificate。但是呢，你一定要去传福音，不然的话你没有第三个学分。第三个学分是你要传福音。那传福音怎么样给你学分呢？后面就讲了实习啊，你先跳过去看底下实习。你写两个传福音成功的个案，你就得了第三个学分。你要记录，你要追踪，或者你说真是运气不好，或者说神没有祝福我，我没有本事，传了十个福音都没有人信主，那你把十个个案写下来。你传个十个福音，传福音传了十个人还没人信主，你写下来，那我就要跟你好好研究怎么改进。也得学分，也得学分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传福音有人得救，因为有恩赐的问题啊。好，这个三个学分是这样子的，上课两个学分，实习一个学分。其实呢，评分的标准，上课的学分呢比较容易得的啊，你参与上课有十分了，你写作业或者考试有二十分的啊，我作业二十分呢，就是每节课里面我定规一些作业，包括背一些圣经啊，还有呢阅读报告，这阅读报告我给你看一些东西，然后你要写，从这些阅读中间写你的心得啊。第四，实习，这个实习其实就是为了三个学分讲的，前面呢那六十分我这个三个学分这样，那当然你如果前面两个学分呢，我们另外算啊，这个实习呢就是40%，40%占40%，所以两个学分占60%，第三个学分占40%啊。好，那么我们的课程的教材用什么东西？我现在给你们的这份东西啊，我现在不晓得大家的程度或者说进度啊，你们传福音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所以等到过了今天以后，我会增添，可能会增添这个材料，会增添，因为我觉得这个材料呢它是13个礼拜，刚刚好我们有13个礼拜啊。这个学期 by the way 为什么13个礼拜，本来我跟你们讲12个礼拜，但因为这是秋季班啊，时间长一点，我们从9月开始到12月结束啊。那么而且呢，这个 Pastor Francis 下午上的课呢，他没有问我，就定规了13个礼拜，因为他想一季13个礼拜嘛，那我就将计就计吧，不跟他 argue， 那我们改变自己变13个礼拜，而且这课程刚好13个礼拜。但这个13个礼拜呢，第13个礼拜很简单其实啊，所以我们看情形。那么这本材料呢，我用的是个人布道的艺术，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这本书导航会出版的。我曾经告诉过各位，我一再的说这本书给我的影响小小，你看完这个，你如果上网去看这本本子呢，他没有给你全本书，但是他现在 develop 发展成了一个课程，他在网上有一门课，导航会教的，你可以上载，可以下载听他讲课啊。我想那个课每门课呢在45分钟到50分钟，比较短，没有我们一个半小时那么长啊。但是呢当然是用英文讲的啊。那这个呢我们拿来做教本，你们知道我的习惯，我喜欢用一本最简单的书，人人看了一看就明白。但是呢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课本啊，只做一件事情，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而且也很容易达到的目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你武装起来，把自己准备好。怎么武装呢？叫你背上24节圣经，然后你就充足勇气，鼓足勇气上战场去传福音去了，打仗去了，就是一件事情，把福音的门槛，把传福音的门槛弄得非常低，你只要这样你就可以传福音了，等于是你只要懂得这些圣经，你背得这些圣经去传福音好了。哎，我就是这样子被他鼓动的，因为这么容易传福音啊，好，我就传了。当然这跟个性有关，有些人呢不敢，背了24节圣经以后还是不敢传福音，那我现在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啊，把你们先推出去再说啊。因为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传福音的工作，当你传的时候，圣灵帮助你，这个不是课本能教的，但是课本能告诉你，上课时能告诉你，你传福音，神一定与你同工，神与传福音的人同工，这是真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跟随他，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主的同在就显明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这个不表示我们属灵生命成熟，就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习与主同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负我们的责任啊，没有传福音传错的，只有传福音传的不好啊，传总是对，传的对，传的好，那是更好；传的不太清楚，结结巴巴也讲不清楚，福音也讲不完全，也没有关系，传就是了，先去传，这是这本书达到的目的。这本书《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它虽然名字定的很大，个人传福音的艺术，但是艺术部分没有怎么说。怎么样会传福音，这个呢我给大家一些其他补助资料啊。那这本书呢我自己得了一本帮助的书，在更新出版社出的佳美角中啊。这本书呢我听杰米说我们在校园书房还有一些存款是吧 ?OK, 这本书很便宜，大概一两块钱，我不晓得校园有没有代卖，没有的话写信到更新传道会去，李定武博士李定武牧师呢是最早这本书卖的最畅销的一本啊，我看了以后哎呀很受激励。这个人呢是叫的 Hayes, 啊这个 Hayes,H-A-Y-E-S, 这个美国牧师呢他在东西部写了一个报，在一个报纸上面，基督教的报纸上面，每一个月还是每一个礼拜写一篇小文章，讲到他传福音，个人传福音的见证跟经历，很短一个方块文章。那这个呢李定武牧师就把它收集起来。好像是陈国华牧师，陈国华弟兄翻译的，他翻译呢就收汇集成书呢，就变成更新传道会出的一本第一本书，好像前几本书之一，就叫着佳美角中啊。这句话是根据诗篇68篇来的，佳美角中。这本书如果买得到的话，一人买一本看一看里面的故事。传完福音呢，你就觉得说这个人真很有意思，他怎么样场合都能传福音，而且你意想不到的情形，福音传出去了。我记得里面有个故事，他有一天经过一个叫一个闹市，就是大概市中心的有一个教堂门开着的。你知道美国的教堂门开着的不多，因为通常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有活动才开，没有活动就不开。那一天呢，他看教堂门开着很奇怪，就走进去了，一看哦，原来在修理天花板。那修理天花板也没怎么稀奇嘛，一个鹰架在那儿啊，一个鹰架在那儿。他呢一时兴起，大概也是圣灵感动，就走上讲台试试看那个讲台声音怎么样。他呢一时兴起，也不知道讲什么呢，因为这是以赛亚40章，他说呼喊你喊叫吧，那个人说喊叫什么呢，他就随便喊啊，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比如这样讲啊，信耶稣得永生，他喊完以后就走了。结果那天早晨呢，正好有一工人在鹰架上面修屋顶，他正在做事，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信耶稣得永生，他差一点掉下来。他一听呢，这话进去了，这话进去了，他知道不是上帝，他看见有人在讲话。那讲完以后他来不及下来，这个人走掉了。他就寻求怎么样信主，说信主了。信主以后打听到呢有这么个怪人 Pastor Hayes, 就是到处传福音的，他就找到他，还是怎么样见证我也忘记了，反正这人后来知道了啊，他就说这是传福音一个特别听声音，旷野人生没有人不知道有谁听见了，反正听见得救了。所以像 Hayes, 好像是 John Hayes 还是怎么忘记 first name 忘记了。这本书很早以前我20几岁时候看的，现在已经双倍年龄都不止，已经忘记了那你们有这本书呢看一看啊。所以这两本书我建议你们去看。那另外呢我下了一些功夫研究叫什么叫传福音的恩赐啊。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类，因为前面我们圣灵恩赐里面讲建造教会的恩赐，五类恩赐里面有一个叫传福音的，是吧？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么什么叫传福音的恩赐啊？看一看。另外一本书呢，教会的本质。教会的本质里面，我写了一段关于传福音的腓力的恩赐，还有一些关于保罗的恩赐，关于彼得的恩赐。彼得的恩赐是一个灵恩的恩赐。Spiritual power, 啊，它一个 整圣灵的恩赐啊，传福音是他所显明的大能啊，所以看一看这两本书。那么另外一些小东西呢，你们可能已经看过四福音定律、福音桥、与神和好啊，还有啊，还有一个叫做彩虹桥啊，不叫福音桥，叫彩虹桥，这一类都是很好用处。另外一个资料你要看的，我觉得你应该看的，而且我会已经写出来的，是网站上资料，网站很多个人布道法，很多很多，你去看个人布道，或者说 personal evangelism， 如果你找中文的个人布道或者个人传福音啊，福音个人工作等等的，这个呢很多很多，网上很多资料啊。那么我们说呢，你评分标准里面有一个叫阅读报告，阅读报告呢有一件事情我要你们做的，在这13个礼拜里面你们要做，就是比较四福音定律跟各种领人贵族小册子，比较其中的相同的地方、相异的地方、好的地方跟不完全的地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个不完全的地方，就它是一个非常 rigid、 非常古板、非常死板的东西。有些人告诉我们呢，这个 Four Spiritual Law 学员传道会呢，就叫人死死板板去念，绝对不要打岔，不要解释啊，就跟他念完。这个呢对美国的社会非常合适啊，对于中国社会不一定合适。尤其这两年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讲，青年人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好用的东西。但是呢在他曾经 风靡一时啊， Bill Bright 使用这小册子，我也替他翻了中文。中文的翻译呢是，如果不是我的，如果不是第一个版本的，就是我的第二个版本，或者是我的同工洪美珍姊妹翻的版本。现在你们找得到的四福音定律呢，可能是我翻的，我现在也没有去 claim 它的版权，也不要紧嘛哈。大概我跟不是我就是洪美珍翻过，洪美珍呢后来把我的东西又重新修订一下，改了几个字啊，所以不晓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但是很大概不是第一个版本。因为第一个版本翻译的很差啊，以后我们把它重新翻过了啊。那当然它的英文很简单，所以其实很容易翻的啊。那么你至少比较四种这种小册子，然后你告诉我哪些是好处，哪些是坏处，怎么样用法最有效啊，当它不能够用的时候你怎么取代的办法啊，就是一个阅读报告。第二个呢，你阅读这个圣灵的恩赐跟教会的本质两本书里面有关传福音的部分，有关福音恩赐的部分，并且做一个报告啊。第三个阅读报告呢，你简单的记录，找出来圣经里面待会我提到的耶稣基督个人布道有19个例子，有19个耶稣基督个人布道的例子，福音书里面啊，你把它找出来做一些简单的记录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是什么，尼哥底母，一个什么撒玛利亚妇人啊，一共19个。路加福音里面也有几个，约翰也有，马太福音也有几个，找一找啊。然后呢这两个是我在网站上面读出来的，找到的，这两个呢我推荐你们读阅读并且做报告。这两个是一套啊，一个是 number 9 09， 一个是 10， 这个呢是在个人成长里面的第九步第十步，就鼓励人去传福音啊。所以我想这个在网站上的资料呢我不能完全的赞同，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可以的啊。尤其他个人传福音第九第十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一下啊，有一些东西是超过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所讲的啊，那有一些东西很不错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啊。还有呢我刚才提过了这个实习部分，评分的实习部分啊，这个两个传福音成功的个案要记录并且追踪，或者呢十个传福音不成功的个案，追踪到什么地步呢？追踪到他加入教会，或者追踪到他加入团契啊，就是说你不再是一个人关怀他了，有人跟你同工，有别人已经接起单子来，你传福音责任就了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会以后详细讲。我认识一个美国姊妹，她一年呢换一个教会啊，我说是很好的姊妹，为什么？他去教会不是为了自己需要，他是很老练的，在哪里聚会都可以。他呢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怎么带法？从跟他做朋友开始，带他去教堂，然后呢往往换好几个教堂，找到那个人说我喜欢这教堂，他就留下来在里面聚一年，把他带到信主，交给牧师受浸，交给教会受浸，然后说你在这儿好好教会， 他走了，他去带第二个人。一个人肯花功夫一年在别人身上带人信主，然后把成果交给主，继续去传福音，我觉得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据我了解，这个姊妹呢现在还在做，她是60年代耶稣 People Movement 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里面信主的，那时候很年轻了，60年代她大概年轻小姑娘，一辈子没有结婚，就复兴以后就一个一个传福音，单人信主，单人信主，就是单人信主。我觉得很了不起。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肯这样做，那我真的不在乎他在哪里聚会，真的不在乎他来教会。他单人信主以后，你想想看，从60年代到现在40几年，带40个人信主不简单，而且这些都是好好栽培的，他的时间呢用在一个人身上，专心的去做，把他带到成熟，那很多人因他的影响也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说是有果效的，很有果效。好，这是我附带做出去的，讲到该带领人到什么地方为止。如果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传福音呢，当然很自然的很简单的情形就是你把人带来聚会，一直到他固定聚会。我相信每一个礼拜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人来，很多时候我看见都有人来，但是留不下来，为什么？有许多人刚刚得救的人呢，没人带他临门一脚把他带进球门，这很可惜。他来了以后呢，过一两礼拜啊，教会就是这样子，对他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就不行。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的话他就不需要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错误。所以我很特别强调传福音，在我那个传福音的恩赐里面我特别提了一个，有福音恩赐的人不是以带人得救为满足，而是把别人也带成传福音的人，那真的叫传福音恩赐。 A gift of evangelism is to evangelizing people to evangelism。你知道我们讲众圣徒的时候设立了一个标语，什么叫做众圣徒事工啊？这个我们说什么是恩赐，教师啊，教导人做教导人的教师。什么是 leader？ A leader leads people to lead， 一个领袖就带领别人做领袖啊。一个牧师就是牧养别人去牧养，一个教师就教导别人去教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只有这样会有循环，不然你就是及身而止，你恩赐再大你走了就没有恩赐了。但是一个真正的 trainer， 一个真正懂得训练的人，他不在乎自己有多少恩赐，是在乎成全别人的恩赐，叫别人也成为有恩赐能用的人，而在其中有一定百分比成为训练人的人，使教会的恩赐生生不息的产生。这个是整个侍奉的蓝图，很简单的。所谓 2 Timothy 2:2， 提摩太后书2:2啊，都是2 Timothy 2:2， 那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教导，你要教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说这是四个 generation， 保罗、提摩太、忠心、教托跟忠心的人训练人，四个 generation 四代，只有这样的四代下去，教会不会停，教会的工作不会停。而且无论多软弱，代代江山，代代这个江山的才人辈出，每一代每一代都有英雄出来，有恩赐人出来啊，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啊。所以我宁愿呢，弟兄姊妹们不要看自己恩赐有多大，而是说我能做怎么样的人去帮助别人，影响别人传福音。说不定你带出来带这个 D.L. Moody， 说不定你带出来人成为 Billy Graham。我们都不知道贝利冠谁带他出来的，都不知道穆迪谁带他出来，但一定有人带他。哪怕最早的时候他没做什么大事，带他信主，没想到他成了贝利冠，成了这个迪奥穆迪，成了宋尚杰，你不晓得，你永远不晓得啊。这些事情都不是你我所应该在乎的，但是呢也应当每个人都在乎去做这样的事情。好，我现在稍微回到这个课程本身啊，我们这个课程大纲呢，这是根据个人布道的艺术。哦、oh, ，by the way， 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你也可以在网上面找到，但是我还没找到这本书，我只找到这个书这个东西呢，一个 seminar 变成一个讲座。 我相信这个东西呢是好用，很多人一定对它有好感，而且我就是其中一个。换句话说呢，我选这个课门也是因为我个人做的这件事情。我可以讲一下，这不是我来夸口，而是说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就开始传福音，在校园里面传福音。那个暑假呢，正好是我这个在学业过程中间一个比较转接的时候，而且老板允许我呢晃荡一点时间，因为他看我读书太辛苦了，他说你休息一下，暑假说不要那么忙了。好，我就没什么事情，所以呢我那个暑假其实我一直延续到后来九个月啊，不是暑假，我应该这样说，暑假完了以后的九个月啊，那个九个月里面呢，我向42个人传福音，一个礼拜一个，不是讲错了，带了42个人传福音，带了42个人信主，我记录下来的。九个月多少礼拜呢？九四，差不多13个礼拜嘛，乘三，39个礼拜。我差不多每一天用一个半小时，吃饭的时候在校园里面拿着sandwich到处走，有时候一个小时，遇见有人了谈起话来一个半小时，因为我已经说过老板叫我轻松一下，说我太辛苦了。好，42人信主，那你算算看，如果一个礼拜差不多平均带一个人信主，差不多传10个福音，10个人传福音中间有个人信主，都是不认识的人，或者说 casual 不是很认识的人，点头之交，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那时候我学会到一件事情，传福音你不要挑，传福音你不要挑，有人在你面前就是神给你机会了。有人又哎，你有空没有，我跟你讲几句话好不好，行了。你知道吗，这个现在不大实行这样做法，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那个时候70年代在校园里面这样做也蛮普通的，而且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传福音，所以大家有点习惯这样情形。我刚才说过学员传道会在福音传福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教会的零零星星在传福音，那我就这样做，就是受这本书鼓励，所以我现在呢转过来拿这本书当教材。我不晓得当中发生了什么情形，等到我上网一看说这已经发展成一个 seminar，不是光是他一本小册子你自己去看，他跟你有人讲给你听。所以现在呢这个13个课程在第一页有的，就是这本书里面13课。最后一课我觉得是后加的，因为我从前没有读到这课啊，他加了一课13课，大概也是凑合这个一般主日学13个礼拜。换句话说他这个教材设计是13个小时，那我们现在有20个小时甚至更多啊，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讲，我认为他里面不够的地方呢我会补充。好，头一个我们看看他这本书呢，第一点第一个地方就是说个人布道的艺术，第一个一段引言，那我就讲了个人学习的开始经验了，凡事起头难，等到你开始传福音后成了习惯就容易了。那之后呢我要跟本材料的发展我已经提了，我在那加上一件，这个传福音呢是恩赐还是本能呢？是每一个人都会传福音的呢还是怎么呢？还是有些人就生来不会传福音的？到底什么是恩赐，什么是生命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我。是不是每个人都该传福音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传福音？不一定啊。那是不是这样的话，结婚的人是不是都会生孩子啊？有些人不会生啊，那也不能不孕症也有的，但是好像不需要怎么教，对不对？是不是证明说生育是人的本能，神造人就会生育，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同理推测，当我们得救以后这个生命有传递的能力，有没有这样可能呢？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传递能力？有没有？有。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提到特别传福音的恩赐呢？而且保罗大张旗鼓说传福音的恩赐。
我想宋杰这个例子，他的那个讲话人家都听不懂，
他的新话国语没人听懂，没人听懂。Yeah. 有些人有恩赐，但是没有恩赐是不是不可以不谈？
一定要谈，
一定要谈。不谈有祸，那对保罗讲，保罗有恩赐啊，保罗神呼召，那我神没有呼召我，我是不是不要谈了？我想这里没有人说我没有恩赐不谈福音，不然你们不会来的，对不对？ 而且可能你们都觉得自己有先知，传福音之很好。那么课室外的人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鼓励他？啊？有空人做的事情，你不晓得世界是最忙的人在管吗？这些这个世界是最忙的人在管，不忙的人没有管世界，没有管啊。
应该是有机会就要传
啊。所以我告诉各位，你们在这边听了这些传福音的资料之后呢，去找那些不动的人，跟他一起去传福音，带着走，带着做，或者你们两个两个去传福音，或者呢，你索性心里想，嗯。某某人，我觉得我可以拉得住他一起去传福音，两个人去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对啊，
实在
是说
呀，两个两个出去打发门徒也是两个
两个，
对，打发门徒也是两个两个。我刚才讲的，我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呢，没有同伴。到以后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我就鼓励人，而且我自己带人去传福音。好几个弟兄我曾经带过，带到后来呢，他们或多或少都开始在做福音工作。好些人就这样子，你带他起来，给他看看传福音也没什么了不起，竟然会有人得救嘛，他也就胆子大起来了。如果你永远不做，他有一种神秘的面纱，他不敢去做。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牧师的事
啊啊哈啊，不错，
传道人同工长老的事不关我的事
的。我再告诉你，很多牧师不会个人传福音，很多牧师个人没有传过福音，都是别人把羊带来他去牧羊，他不会传福音。我不是讲假话，我有一个同工刚刚来跟我同工，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不会传福音啊。For that matter, 他说我也不会牧羊，所以要跟着我学。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一带一 on the job training, 要实地的去做才会学会啊。所以我说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讲，你们上完课以后啊，可以在同学中间大家一起配搭去传福音，也可以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你就带着他，也不要跟他讲什么。你说某某人呢，哎，咱们呢想去看个朋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他说好啊，你就带他去。慢慢就会发现在这些人中间又出了传福音的人，福音负担是要有人带的，是要有人鼓励的。假如他不肯自己做的话，那你就带他一下。我自己统计在教会里面有十分之一人是可以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人这是相当普及的，可能不像照顾弟兄姊妹那样出于生命的需要跟自然，但是传福音的人也是相当普及的。一般的教会里面我相信至少有10%的人可以训练出来作为传福音的人，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间应该出一个人是真正去传福音有负担，带着教会往前，而这些十分之一的人往往成了推动教会往前的力量，因为他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教会的成长是 compulsory, 你如果没有一些有计划的设计，可能教会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如果教会有训练有组织有方向有方向感，带领的牧师或者长职们有方向感，就带着教会往前了。那么往前第一步是什么？你说你去照顾，把弟兄姊妹们先安顿好，不错。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带人进教会里面来。这个是教会真正生长的动力。啊，尤其现在教会这么多，你不要去羡慕别人教会成长那么快。啊，别人大复兴，啊，一下子1000人，一下3000人，一下5000人，像使徒行传那样7000-8000人，上万了。啊，这里好几个教会很大，你不要羡慕那一个。因为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呢有责任，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恩赐，但我们个人都个个都传福音。如果教会里面个个传福音，你说那个力量大呢，还是教会有一个传福音恩赐的人？你想一想。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传福音不是一个3分钟5分钟的热度，带人信主就放在门口就不管了，所以我们需要引领人进入教会。为什么呢？教会里有关怀有照顾，所以我们暑假时候开了一门课讲到教牧性的关怀，现在正在积极做这个筹备的工作。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衷心的去跟弟兄姊妹接触，把个人资料收集来，我会自己再全部看一遍，你们个人做的资料我都要再看一遍，然后我会跟你们再谈怎么样做下一步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一个铁三角，这个铁三角呢，福音开始， 底下是关怀，然后是造就、栽培、教导，所以是 E T C E C T 啊 ，E 是 evangelism，C 是 caring，T 是 teaching， 所以 E T C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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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继续不断的做，啊，这是我说铁三角最要紧的三个基本动作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牧养就是关怀，再来就是教导，教导之后呢，他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有关怀的恩赐，让他专心去做关怀，但是他也不是不会传福音。有些人呢，真的有传福音恩赐，叫他专门去传福音，他会把他知道关怀的重要，他绝对不会单独去做工而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传福音、关怀、教导变成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到了教导完了以后，恩赐发现不同了，分头去做，然后呢，三个不同恩赐人又变成一个结合，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一个团队，关怀的团队、教导的团队跟传福音团队，然后这个三个团队又活动起来，整个教会都是在做这三件事情。这是教会的复兴，真的复兴。你记得我上次在讲关怀的时候，我说团契是一个手段，它的目的是关怀，不是为了团契而团契，因为在团契中间关怀是省事的事情。对，团契呢有很多 function， 它变成一种发展恩赐的机会。有些人在团契你就发现他开始有传福音的负担，哦，把他训练在团契里面也需要有人传福音。在团契里面有些人特别会关怀的，有些人在团契里面特别会教导的，都不一样恩赐。所以每一个 function 当它慢慢发展起来以后，变成跟其他两个互动的团契关系，那些互动的关系成为一个团队，那个团队本身有一种生命的力量会继续延伸。这是整个教会的蓝图，很简单的。耶稣没有把很难的事情交给那个十二个渔夫，因为都是可以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不需要比渔夫更聪明啊，对不对？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也不需要太聪明啊。太聪明你想很多花样，神还不一定喜欢。你就做基本的、简单的，就是这三个事情，认定三件事情：牧养、关怀、教导。牧养传福音啊，牧养就是关怀，牧养关怀，教牧关怀啊。这个传福音、教导三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间，慢慢就发展许多恩赐。我刚才跟你们讲，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几岁，刚刚出来蒙召之前，那个时候在学校里传福音，我发现我自己做个人工作，居然有点恩赐，很多人带就信主了，一次见面、两次见面信主了。可惜我那时候不知道关怀重要，所以我只有一个本子。记住他们名字，那个本子呢，当然翻了那么多次家有都丢掉了，我只记得有一两个人名字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Lois Ratner， 那个不去讲的故事。王慕恩是以后，是以后，以后不是现在。王慕恩我在飞机上面传福音给他，他当时没有接受，后来信主，很有意思。那这是以后再慢慢讲啊。其实传福音啊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尤其你发现这么多人信主以后，你等到带着东西，你真的很喜乐，也不是说很功劳很大的样子，就是说看见别人得救心里就欢喜，跟我一样蒙恩，做了神的儿女，做了基督徒，而且变成属灵同伴，这是很喜乐的事情啊。所以传福音第一件事情你要喜乐啊。这里呢第一点讲到你能够有效的向人做见证，第一点很要紧。The joy of witnessing， 真是很喜乐。这个你要发现你自己你能够很有效向人做见证。这个呢，我就说这个课目的就在推动你传福音。所以第一点，你要在信心上面建立起来。怎么样知道这个你能有效向人传福音？因为你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你相信神要你传福音，那就简单了。当你相信神要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有效传福音。你说神都不帮助我传福音，我去传福音，像以赛亚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对不对？底下就说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啊，我们所传的到底有没有人信啊？有的。你是没有找到那些圣灵借着你去找那些听了就要信的人，所以这个必须传福音者呢一定有的基本的信心，我传福音一定有人信主。你不要去吹牛，但你心里面想我传福音会有人信主，你要自己武装起来。我传福音，因为这不是我的事，是耶稣基督的事， 是圣灵的事，是以往使徒们、以往教会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做的事情。所以传福音有人信主这个信念，我们要里面牢牢的相信。你不要感叹时间艰难，这个日子艰难都没有人要信主，你不要这样想。每一次的机会，每一个不好的情形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啊！今天我就在想这个911，今年第十年是吧，十周年，全美国的报纸啊、新闻啊、无线电啊、电视比较少一点，都在讲这事，电视今天也在讲，是吧，引起大家注意。我心里想呢，我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反对这个恐怖分子，而是想到这么许多人转眼之间灭亡，那我们生命真正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些人已经信主那还好，如果他们没有信主，他们的结局如何？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我的生命不比他好，也不比他强。如果我那天在纽约，说不定我在世贸大楼上面，很难讲的。而且现在如果恐怖分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 LA 的话，那我们今天都在 LA 附近，你说我住乡下地方没有关系，不一定啊。而我们生命意义是什么？我说这些事情影响我们想到我们生命意义，所以传福音变成我们的使命。我们觉得说时间短暂，再不传福音，基督徒信主的时候传福音是个天职。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神要人传福音，借着我们传福音，他没有叫天使去传，让我们你我这些血肉之躯去传福音，口才也不怎么样，圣经知识也不一定全背，神学也不一定懂得很多，不要紧，传，大传，全传便有功效，一定有功效啊！因为不是你我在说圣灵的工作，也不是传福音对象，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使他觉得需要，这不是你我的事情，是神的工作。所以一个人传福音说真正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你不一定说祷告以后病医好了才是神的大能，你传福音有人信。而且我跟你讲，最叫我惊异一件事情，他祷告以后真的圣灵进到他的里面，真的圣灵他同在，他真的信主了，你知道吗？你会传福音说会觉得说他真的信主了吗？还是他敷衍我而已？你有没有这样感觉？
有时候我都很 confused 他到底信了没。
啊，你要相信神的工作。当然我们缺乏对他的照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常常为他们祷告，即使不能够下一步带领他，也为他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国度，不是你我的国度啊。但是神要我们传福音，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记得吧，今天我们会读到这些经文，马太福音4:19，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怎么说？得人如得鱼。然后呢，彼得就舍了网啊，他们就讲到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舍了网，别的父亲去传，去跟随耶稣去了啊。那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晓得，其实耶稣见到的门徒第一个是安德烈，不是彼得，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在这个先知书上我看见那位，我们遇见了彼得呢，因着安德烈的话就信了，就跟随耶稣啊。所以马太福音记载很短，可是约翰记得多一点，因为约翰当事人。你想想看，刚才我说如果你没有彼得的恩赐不要紧，彼得的恩赐大家晓得了，在五旬节传福音一下子几千人得救，3000人、5000人、4000人，哇，你加起来就是12000人了，彼得这么大的恩赐。但是安德烈带领过谁信主啊？一个，第一个就是他哥哥彼得。当然有人说安德烈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把那小孩带到耶稣面前，很好。安德烈，什么叫安德烈？你知道在 Billy Graham Crusade 里面有个叫 Andrew Project， 安德烈计划，就是说你不会传福音吗？你只要讲一句话，你来看。因为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彼得跟他哥哥，那个安德烈是个弟弟嘛，大概讲不过哥哥，也拿下来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这一类的话是吧。安德烈怎么说？你来看。行了，你来看，这一来看呢，彼得来了， 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我不晓得，但至少安德烈就讲了一句话，你来看，当我们能对别人说你来看，那就是做了一个安德烈。所以安德烈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代号，你要晓得你不是彼得你也可以是安德烈。为什么？这里有很深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很深远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发展，它的 implication, 它的意义很长很深。你不要在乎你有没有个人恩赐，但是你会说你来看，你肯告诉别人你来看，你来看我们的耶稣，行了，你来看耶稣就好了。啊，所以呢，每一个人，你不能说我连安德烈都不是，不会吧？你会开口吗？对不对？除非你是哑巴，哑巴呢，耶稣要开你的口。所以如果你不会传福音，你是属灵上哑巴，我求耶稣开你的口，这样你会说，你来看，看我所信的主。诗篇三十四篇作诗的人大概是大卫写的，你们要尝尝主，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中文再加上几个字，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其实呢，原文就是你们来尝一尝。Taste of the Lord, 你们来尝尝主。 Taste of the Lord, 当然 Taste 就有味道的意思、啊、尝尝主恩的滋味，加上一个恩字，尝一尝。所以呢，即便你不是彼得，你不要忘记你至少可以是安德烈。底下第二个事情重要，关于做得人渔夫这件事情啊，那你可以说得人渔夫呢没有在安德烈身上一眼，不是的，因为这是对彼得说的，就是对安德烈说的。安德烈已经做了得人渔夫，这个 fisher of men, fishers of men, 你知道吗？ fisher, 渔夫这个字，中文里面翻到得人如鱼，应该翻到做人海渔夫。中文一直为什么不晓得做了得人渔夫呢？以后就成了习惯了。啊，不，做了这个得人如鱼呢，就习惯在做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干什么？至少你要说得人如得鱼啊。对不对？所以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得人的渔夫，人海的渔夫。希望你做 fishers of men, 人海渔夫，把人比作在海洋里面，把人从海洋里面捞出来，那是渔夫的责任，叫你做得人的渔夫。那得人的渔夫，彼得也钓鱼啊，不仅打鱼也钓鱼啊，所以得人有很多方法啊。有一件事情，主的命令是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是有条件，是什么？跟随，来跟随我。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得人渔夫，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如果你不肯跟随耶稣，你不是渔夫。如果你肯跟随渔夫，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要做渔夫，我会叫你做渔夫，你要得人如鱼，你要做得人的渔夫。OK。好，第二个点呢，我要提出来的，这里讲义里面大纲里面提出来，耶稣基督也做个人布道。那刚才我说提出了三四个例子，你们去查查看，这两天呢，这个十三个礼拜中间，你找出来时间去查查圣经福音书里面，好好很快的看一遍，有哪些地方讲过耶稣做个人布道工作。有些是很明显的，像约翰福音三章四章非常明显的，有些人一句话两句话带过了，你去找找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找出十九个例子，你找找看。事实上耶稣很多讲论呢，像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那不是个人，是对着群众讲的，很多地方对着群众讲啊，五饼二鱼也是对群众讲的，但是个人的工作似乎比群众讲的机会还多。 OK, 要看一看，做一做看啊。马太福音我自己看了大概有四五个例子，啊，约翰福音稍微多一点，路加福音最多，啊，看一看，全部找出来，啊，当然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三个都有的，算一个例子，啊，不要算两个例子，找找看，马太不找，啊，我找到四五个，但是不止，应该不止，啊，约翰里面，你这样吧，路加福音最多，你从路加找起，好不好？然后呢，约翰福音。这两本都看完了，不，大概有十九个。如果没有十九个的话，你把其他两本也看一看啊。我教你一个偷工减料办法。看完以后呢，这里简单纲要。你想想看，神允许我们参与做传福音工作， 这个很了不起事情啊！哪些事情神让我们做的？他没有叫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但是呢，耶稣基督这人劳苦，他讲了自己，你们是得到劳苦的果效。你们呢，我们呢，做耶稣基督已经做完的工作，只要做一件事情，传扬就是了，救恩已经完成。所以神给人极大的尊荣，叫我们做一个福音使者。这句话呢，保罗讲的好极了，我们是基督的大使，神把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这是哪里？哥林多后书，对不对？零后就是第几章了？三章。神把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那这是个相当的大的荣耀，我们做大使了。零后第五章。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这个是大使的身份啊，我们是基督的大使。他完成救恩，但是叫我们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人子来是要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他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职分也托付了我们，叫我们与他同工。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一再讲，叫我们与神同工。第六章，我们与神同工，也欠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我们与神同工，不仅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因为他已经借着福音重生我们，叫我们他的儿女，也叫我们去做他的工作，把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神借我们劝你们与基督和好，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啊，这个是救恩的一个分享 sharing 啊，很大的事情。所以呢，既然这样，传福音说一定有难处拦阻，撒旦呢绝对不甘心叫人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就是意识到他国度的损失跟他的失败。我说传福音难，我只讲说是因为跟随圣灵很难。其实呢，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挑战，多到简直不胜枚举，而且呢，多到一个地步，差不多不需要重复两个一样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有些原则可循，这些原则呢，慢慢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有了心得啊。所以传福音自己花不花功夫，日子一久以后，变成我们恩赐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决断啊。有些时候呢要回答问题，有些时候不要回答问题，在于你分辨他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而且在于你明白他问题的类别。有些问题你千万不能去回答，一回答以后呢，底下问题跟着来了，越来越多。但是有些问题呢，一定要回答，因为那是他一个基本的拦阻。如果你能够把这块绊脚石移开了，他就走了过去了。所以这个呢，是很需要我们自己花时间去研究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有一件事情要晓得，为什么？因为撒旦不断地制造各种问题，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情背后不是他的问题，是撒旦借着他的一些问题来搅扰我们传福音，那就避开，而且执行过去不理他。撒旦有搅扰的，你不要说那些借着人的思想搅扰。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因为保罗讲到，叫我们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啊，他说了，我们这些这个传福音的人呢，我们是属灵的征战啊。这个他叫我们呢，这个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这个是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需要面对，有些事情呢执行过去不理他，有些只是搅乱，你不要理他。你像保罗传福音是吧，他到了腓立比那里，有一个使女鬼附的在那里喊着说啊，这些人传讲就是叫人得救道理。保罗有没有立刻去赶鬼啊？没有，他觉得心里厌烦，不理他。 但这个鬼呢，这个使女呢，跟着他好些日子，他烦了，出去就走了。所以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去惹他的，不是所有的撒旦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去解决的，有些是不需要。这一来反而捅出一大堆麻烦，保罗下监，因为使女的主人呢，看见他得力的门路断了，鬼赶出去，这使女不灵了嘛，就把他下，把耸动官府呢，把保罗下在监里。那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说保罗做错了，而是说从保罗的榜样看见他做的工作，撒旦搅扰他，有时候不理他，希望尽量不理，往前走，实在没办法了就对付，对付以后要面对更大的问题。个人上也是这样情形，有些时候你知道他的问题呢没有影响力，不要紧，过去好了。很多时候我传福音会说，我们先继续看，回头再问这问题好不好？等到讲完以后，他已经信主了，没有问题了。有时候呢，他的问题不是真正问题，所以讲完以后你说你问题在哪里？他忘记了，他忘记了，所以不是真的问题。如果他孜孜念念就在这个点上打结不能过去，那你就过不了，你一定要解决问题。我说的问题又混在一起了，撒旦的搅扰跟人的思想有时候分不开来，有时候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会的分辨。我要赶快讲一点，讲完啊，其实很简单了，快要讲完了。第四个点，传福音是个艺术，我这里呢加个注脚，他说这个艺术 art 是可以学的，什么意思？ art 有 art school， 像我这样的人呢，只配进音乐学院，去我去做艺术学院，需要我去画画呢，那苦死了，我没有兴趣。但虽然这样，传福音事情不大一样，他虽然说是艺术，但是我觉得这里说 art 不顶好，传福音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也可以说进一步发展技巧，有一点技巧在里面。传福音人人需要传，但传得好传得快有一点技巧，所以学画的人也基本画的技巧，怎么样拿笔，这个笔子，这个笔这样出来，它纹路是这样，如果你画油画的话啊，有这个刷子的印子，怎么样，有这样毛笔画，如果是国画有不同的用笔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学，学了以后一定比没有学好，是这样啊。我自己不学画，但是我看我姐姐学画，画得不错，其实呢我跟她的个性很不一样，有一方面有点像，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所以他的画风，以前老师没有学对的时候叫他学工笔，那女孩子学工笔嘛，他学得闷死了，一点都没有兴趣，到以后换了一个老师叫他学写意，所谓写意呢就是意在其中，不在乎这个技巧的工本，这个 功夫，他一下开放了，画得很好。所以每一个人呢要发展属于他个性的一方面的，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要学，基本的招数啊，基本功要学好，传福音啊，那这是我们需要，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个人的装备跟经常预备叫做有备无患，传福音怎么会传得好？有备无患，随时准备好啊。第二点呢，认识人，人跟人不一样，这个呢，我们有基本的认识，有些时候经验会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人。有些人呢，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你缠住了，他的思想呢不容易理清楚。如果你也跟着他转，两个人不转哪里去了，绝对不会转。但你需要从一个方向一直不断地跟他讲。这个点呢，在美国的训练，在这里的教育训练，实在来讲就有这个趋向，单方向的一种直入其门，怎么讲，单刀直入的方法。美国人思想方法单刀直入。中国人思想转很多，有时候你跟他讲讲不晓得转哪去了，跟中国人传福音，就我们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都一样，有很多外面的东西你理不清楚进不去，所以认识人很重要。第三个点的呢，是你训练自己做一个有本事传简单福音的人。简单不是没有力量，简单更有力量，所以他们说深入浅出，你懂得很多不要讲那么多，你讲最简单的，宁可他觉得你笨，觉得你没有什么，而不要觉得他说他讲我听不懂，这个就不行。传福音呢，如果他听不懂你就很麻烦啊，所以要做一个简单有力的陈述，你要讲得很清楚， 很简单，越简单越清楚。这个呢也牵扯到我们这个做见证，个人见证啊。最后一点呢是有能力带领你继续照顾你待得救的问题啊。这里呢三分钟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这一课的基本关键。首先要知道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跟随耶稣？这个册子呢，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对象是谁，所以他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并且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我不需要回答你们，我不需要在这点上 elaborate， 因为我相信你会自己问自己，而且我希望你答案都是正面的啊。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讲他是万人的救主，因为这本书的课程所接触对象他没有把握知道每个人都清清楚楚知道，所以他问了第一问题。但是呢这节经文的应用很多，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人要传福音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其实我相信要加一句第二个问题啊，或者 A1A， 你知道并且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第二个问题，或者 A1， 你要问你是否正在跟随耶稣，你跟耶稣关系是什么？你自己问自己，你是否在跟随耶稣。第二个呢，你要传福音，所以第二个你要问题，你必须要有可用的经文，圣经经文。你知道属灵是征战吗？传福音是属灵征战吗？所以你也必须使用属灵兵器。这个点跟整本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是一个方向性的导引，它叫我们回到圣经，而不在乎你我自己个人得救是不是很精彩。个人得救见证要学着讲，但最要紧的，我们的权柄从圣经而来，所以他把你引导到圣经的权柄。而其实呢在这里他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个征战，有人不信耶稣因为是个征战，所以呢我们怎么把它带过来？用属灵的兵器，一定要用属灵的兵器。这两节圣经呢你们回去看啊。今天我时间不够，下个礼拜我们再讲这个问题，从这里接起来讲啊。作业方面请大家背两节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对不起，四章十九节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你把这经这个背起来。第二个，这作业啊你下礼拜交啊，列举十个，当然越多越好，你应该传福音的理由，找十个理由自己跟自己讲。第三个，为什么个人布道很困难？还是你觉得不困难啊？如果你觉得不困难，我想你应该转过来教人家怎么传福音啊。你也列举十个不传福音的借口，你觉得哪个借口最好用？那你就改正啊。第四个，你怎么有把握神一定会帮助你做个人布道工作？你有没有把握啊？你这个四个题目做完以后，做底下自我测验，那我就不读了啊。你前面四个做完以后，你看底下六个题目，你自己测验自己好不好？这个呢下个礼拜你来上课以前请你准备好。我们会开始一开始呢花几分钟来谈论这些问题，还有呢今天没有讲完的最后两个点我会重复一下，就很快带过去。